我们现在正讲到罗马书第九章，从第三十节开始，让我快速地总结一下罗马书第九章。保罗开始说，他非常爱犹太人，如果他可以的话，他愿意去地狱，好让犹太人能上天堂。他真的情愿被诅咒，好让犹太人能领受救恩。嗨，这是伟大的爱，但却没有必要，因为耶稣已经这样做了。耶稣所提供的救恩就在那里，人人都可以领受。接着，保罗开始谈到犹太人，他谈到说，圣经预言说，只有从以撒生的才会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一节谈到的是应许的儿女，所以保罗说，真正的犹太人是认耶稣为主，并接受弥赛亚的，他们才是真正的犹太人。这并不能抹杀属于现实中以色列国的应许，不仅仅只有属灵的以色列。所以我不是那种支持代替神学的人，他们说现在犹太人和其他人没什么不同了。不，仍然有赐给现实中犹太人的应许，但借着耶稣，我们成了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。现今的教会，真正重生的教会，是神的子民。所以罗马书九章三十节说，那么我们要怎么说呢？那原来没有追求义的外邦人却得到了义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。这节经文我可以讲很长时间，让我快速地定义一下公义。这是个我们大多数人不经常使用的词，我们误解了它的意思。它的意思是在神面前的正确地位，这并不一定取决于你的正确行为，这是许多人都错过了的地方。我们能够成为义人，并非通过我们所做的，而是借着相信基督。这就是保罗再次谈论的，外邦人得到了公义，但这公义是因信而得的。接着第三十一节说，而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，却没有达到律法的义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不是本于信，倒像是本于律法上的行为去追求的，所以他们就绊倒在那绊脚的石头上。正如经上所记，看哪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，是使人绊倒的磐石，可是信靠他的人将不至于羞愧。这块绊脚的石头是一个人，所以保罗说，信靠他的人，耶稣就是那块绊脚的石头。耶稣甚至引用这句话来形容他自己。耶稣冒犯了那些人，他们试图赚取与神的关系，靠自己的行为赢得在神面前的正确地位和公义。他们不想要救主，他们认为自己是救主。他们来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这是我应得的，我进食了，祷告了，我做到了这个，现在你得行动了。这是对神的冒犯，因为这意味着你在废除耶稣。耶稣来了，为我们成为圣洁，为我们而死，担当我们的罪，又从死里复活，是因着信赐给我们在神面前正确的地位和公义，而非借着守规条和律法。而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，他们不能接受救恩是一份免费的礼物。这就是为什么法利赛人和宗教人士不断地攻击与反对耶稣，因为耶稣基本上是说，他们所有的圣洁，例如穿着特殊的长袍，头上戴着金匣，金匣就是绑在头上，有小口袋垂在眼前的东西。正如申命记六章六至九节中说的，这律法书必不离你们的眼目。他们把经文装在金匣的小口袋里，然后小口袋会在他们眼前晃来晃去。不知为何，他们认为这使他们变得圣洁，然而这一切都是象征而已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。其实他们的心离神甚远，但是他们穿着得体，让人们吹着小号在街角祷告。但是你看，他们相信的都是自己的良善，这就是他们如此被耶稣冒犯的原因。因为耶稣接触了税吏，税吏是犹太人所憎恨的人，当时犹太人成为了罗马政府的棋子，而税吏们在为罗马收税，犹太人把他们视为叛徒。耶稣让马太成为了他十二使徒中的一员，马太一个税吏，他接触了妓女与罪人，与他们一同吃饭等等。 犹太人对此无法忍受，因为这些人没有过圣洁的生活，没有做他们那些事。犹太人想要与神建立关系，他们憎恨那些把这当作礼物来接受的人。而这些人所要做的就只是相信和接受而已，犹太人对此愤愤不平，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所有的好行为都成了徒劳。可他们相信自己，觉得自己活得很圣洁，他们觉得自己比别人更配得。现今仍然有宗教化的法利赛人，也许你无法仅仅通过观察来判断，他们的穿着并不像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，但时至今日，仍有人相信自己，他们去教会，奉献十一，过圣洁的生活，读圣经等等的事，他们认为神欠他们的。神不欠你任何东西，假如你得到的是你配得的，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下地狱。我们每一个人，包括我自己，我们中没有人能活得完美无缺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圣经说，要知道每个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当一个人说这不公平，神得在我的生命中动工，因为我做到了那些要求，你是在说还我一个公正，而你需要的不是公正，你需要的是怜悯。你知道我以前讲过这个例子，我曾经在摄影工作室为人们冲洗照片，女士们会前来光顾，我也不知道为何女士们总是坐在那批评他们的照片。我认为他们这样说的原因是想让我们说，哦，我觉得你这张照片拍得非常棒，他们实际上是在寻求赞美。这些女士会说，哦，我的头发不对，这个地方不对，或者其他地方不对。她常常会说，这张照片并没有公正地拍出我的样子。我从来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告诉他们，但是我这样想过。当他们离开后，我会告诉同事说，那位女士需要的不是公正，而是怜悯。阿门。当一个人坐在那说，我进食了，我祷告了，我都做到了，为什么我的祷告没有得到回应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需要公正。你不需要公正，你需要的是怜悯。神如此设立，你不会得到你应得的，你得到的是耶稣应得的。如果你谦卑自己，转离自我的公义，你就会说，天父啊，我是不配的，但我基于恩典请求你，基于你的怜悯，因着我对耶稣的信，请你回应我的祷告好吗？这才是来到他面前的正确方式。但是法利赛人来到神的面前，是凭着他们的圣洁，凭着他们遵守律法，凭着他们奉献了十一等等所有的事。耶稣唯一责备过的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那些宗教人士们。他从不责备妓女和税吏，他没有责备那些人。我不是说他赞同他们的所作所为，而是那些人知道他们什么都不配得，所以他以怜悯对待他们。他又使被鬼附的妇人抹大拉的玛利亚接受了他，于是他跟着他做饭帮忙等等。他带走了税吏马太，他身边有彼得、雅各和约翰。你知道的，雅各和约翰被称为雷霆之子。我不知道他们俩为什么被这样称呼，可能他们有着一段不寻常的过去。他们并不是最正直的人，但耶稣却对他们施以怜悯，因为他们没有要求公正，他们知道自己需要的是怜悯。但宗教化的法利赛人、文士，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们，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，他警告他们说，你们是粉饰的坟墓，你们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。耶稣唯一责备过的就是宗教的伪君子，而不是罪人。再说一次，我并不是在说耶稣认可罪。他对那个正在行淫时被抓的妇人说，你回去吧，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对那些要按照律法用石头打死他的人说，他对他们说，如果你从来没有犯过任何罪，你就扔第一块石头吧。于是每一个人都不得不离开了，因为他们都被自己的良心定罪。他连续了一个淫妇，他连续这样的人，但对于那些倚靠自己的人，他斥责了他们，要使他们转变，离开他们的自义。你不能同时相信你自己的义和耶稣的公义。有一种从律法而来的义，从来没有任何人遵守过，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耶稣。耶稣是唯一无罪的人。其他的人，即使他们也许比别人更接近这个标准，他们也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。 雅各书二章十节说，因为那遵守整个律法的人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就成了干犯所有律法的了。所以即使你可能比我活得更圣洁，或比别人活得更圣洁，你若是在行为上或态度上犯过罪，那么在神面前你就是有罪的。你不能因为自己的好行为来到神面前，这是由律法得来的义，你不能在这个条件下获得公义。这就是这些经文的意思。以色列人在律法以下没有得到公义，因为他们是通过自己的行为寻求公义，他们没有借着救主寻求，不相信救主，却试图成为公义，赚取神的祝福。但是外邦人被赐予了公义，因为他们谦卑自己，接受了公义的礼物。嗨，我在此讲的都是奇妙的事，也适用于今天的我们。有很多人仍然相信自己的公义，所以到了罗马书第十章，圣经说，弟兄们，我心里热切盼望，并替以色列人向神祈求，是为了他们的救恩。这节经文映照了罗马书九章三节，罗马书十章二节说，我见证他们对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正的认识。保罗在这里说的是寻求神的人，但他们寻求神的方式是错的。现今你会听到一些人说，无论你崇拜佛陀、穆罕默德还是安拉或其他什么都可以，神只有一个，我们崇拜的都是那一个神，所以都是一样的。无论你崇拜什么，只要你想崇拜某个神就没问题。这是完全违背圣经的。保罗说，他们对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正的认识。保罗在本章中继续指出，那些人完全被神拒绝，因为他们试图通过遵守某些律法来拯救自己。那是行不通的，要到父的面前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耶稣。你必须相信耶稣，他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若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要到父亲的面前并没有许多条路，到神面前的路只有一条，他的名字就是耶稣。你必须谦卑自己，接受救恩的礼物是基于耶稣所做的，而非基于你做的。所以再看一下罗马书十章二节，我见证他们对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正的认识。就是说他们不明白神的意，想要确立自己的意，就不服从神的意了。天啊，这真是一节大有能力的经文。这告诉你，公义有不同的类型。有一种自义，这是许多宗教人士企图建立的。他们认为，如果他们的好大于他们的恶，你知道的，就像你中间有个支点，两边有刻度之类的东西，如果你的好比你的恶分量更重，你就得以进入天堂。这是一种自义。你相信自己的良善，你认为神会根据你的行为来评判你。让我告诉你，并不是说好人会上天堂，坏人会下地狱，而是只有那些谦卑自己并接受救恩礼物的人才会得赦免，进入天堂。天堂里有好人也有坏人，但这一切都取决于他们是否谦卑自己得着救赎。只有得赦免的人才能进入天堂，拒绝赦免的人会去地狱。并且这可能不是故意的，有些人拒绝神的饶恕，他们不想和神有任何关系，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。我读过一篇卡拉米蒂简的声明，纵观全球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他是谁。他是一个以不虔诚之事著称的人，在他去世之前，他告诉人们说，让我去地狱安息吧。他知道他要下地狱了，他不在乎。的确有这样完全拒绝神的人，但还有一些人在寻求神，就像保罗在此说的，他们却没有借着耶稣寻求赦免。不知为何，他们认为神欠他们救赎，因为他们的善大于恶。那些人将会去地狱，因为他们不接受赦免，他们试图赚取赦免，没有把赦免当作礼物接受。所以这是很重磅的经文。圣经说，就是说他们不明白神的意。神的公义是纯粹而完美的， 神不像我们，人们会说我是正义的人，而他们的意思是和其他人相比他们是公义的。圣经说，你们彼此衡量，以自己来比较自己，是不领悟的，这是不明智的。然而人们却一直在这样做。你会听到宗教人士说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周进食两次，我奉献了薄荷、十香、香芹的十分之一。你在拿自己做比较，这样做的唯一错误是你所比较的那个人并不是既定标准。你会听到人们说，我才不会和那些伪君子一起去教会，如果伪君子都能上天堂，那我也一定能上天堂。你看，你所做的就是拿自己和那些说一套做一套的宗教人士做比较。问题在于，伪君子是不可能成功的，你在拿自己和错误标准做比较。罗马书3:23，要知道每个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耶稣就是神的荣耀，除非你像耶稣一样完美，否则你需要一位救主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这适用于每一位观众，没有人是完美的。神的公义是纯粹的、完美的、零污染的，而人们却不明白神的义。神的要求是完美的公义，而不是和其他罪人比较相对的公义。但除非你有和耶稣一样的公义，一样的良善，否则你就需要一位救主。人们却不明白神的公义，所以他们开始建立自己的义。假如你这样做，你就没有因着信服从神赐下的公义。罗马书9:30正是这样说的，就是因信而得的义。一种是信心之义，另一种是行为之义，或者你可以称之为自义。有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。我们得到在神面前的正确地位是因着信，不是因行为。天啊，这些话真是太棒了，让我再读一遍罗马书10:3，就是说他们不明白神的义，想要确立自己的义，就不服从神的义了。事实上，基督是律法的终结，使所有相信的人都以至称义。你知道，对现今许多人来说，这并不意味着什么，因为某种意义上，我们不像保罗时代的犹太人那样受律法约束。这是说，基督是你们要借着自己的行为赚取公义的终结。这是旧约律法的内容，神赐下了这一切的命令，于是犹太人认为他们必须遵守这一切的命令，神才会接纳他们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就是律法的意义所在。但神赐下律法是因为律法是完美的标准，律法不仅仅是一个好标准，而是一个完美的标准。它太完美了，以至于它定罪了每一个活着的人。因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，我们无法遵守律法，所以颁布律法不是为了让你去遵守，而是为了让你知道你是多么的无法遵守它，好让你能停止试图赚取公义，不再试图赢得自义。你会谦卑自己，并说，哦，神啊，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。然后你会借着恩典得到公义与在神面前的正确地位，而非借着行为和表现。因此，基督是这种表现心态的终结。表现的心态认为，若你进食够久，祷告够长，你按时去教会，也不和那些酗酒、骂人、胡作非为的人混在一起。如果你能达到某种标准，神才会接纳你。基督正是这一切的终结。现在十字架脚下的地面都是平的，没有任何人比别人更好，没有人更接近神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能单单借着恩典前来领受。我们可以因着信成为义，不是因律法，也不是因我们的表现，而是因着耶稣所做的和我们对他的信。嗨，这些话语真的是太棒了。可你知道吗？我说的这些是很多人都无法明白的。今天有很多教会的宗教人士，他们奉献十一，过着相对圣洁的生活。但是， 地狱的大门为他们敞开，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所做的，却不信耶稣所做的。你知道吗？之前我听过一个可以解释我这番话的小笑话。有一个进入了天堂的人，在天堂的大门口，彼得见到他说，在我们让你进天堂之前，你得通过一个测试，你必须得达到100分。那个人说，没问题，我这辈子都活得非常棒，我能通过测试。于是彼得开始向他提问说，你按时去教会吗？他回答说，哦天哪，我从未错过任何一场聚会。他给彼得展示了他的教会出席胸针，他的胸口挂满了胸针。他说，你看，我从未错过任何一场聚会。于是彼得说，这一项值0.5分。他惊讶道，只值0.5分吗？接着下一个问题是，你奉献十一了吗？他回答说，哦当然，这是我的奉献收据。彼得说，这一项值0.5分。然后问他，你对你的妻子忠诚吗？他回答说，哦当然，我从未背叛过我的妻子，我很忠诚。彼得说，这一项值1分。总之在问了一答问题后，这个人总共得到了5分。他说，我的神啊，如果你是这样给我打分的话，请怜悯我吧。于是彼得说，请进来吧。你看，这就是律法的作用。有些人认为我能遵守这个，因为我是个好人。神会说，好吧，那么这一点你做到了吗？律法的颁布是为了指出，即使你表现得最好，你也不可能成功，那就是让你停止相信自己，停止自义，并且你会说，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。当你借着耶稣所做的呼求怜悯的那一刻，你就得着了救恩。